像刚刚主席有讲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所以可能呢大家对我讲到的方式可能有点陌生。那我比较喜欢用 PowerPoint， OK， 那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呢都不喜欢看 PowerPoint 的，那如果不喜欢的话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去看它，光听我讲也是可以的。不过万一呢你听到一半你睡着了，要想回来突然醒过来，那到底讲到哪里呢，你就看一看上面你就知道啊，就可以继续接上去了。那我刚刚主席有讲过，我当我做完这个中国基督徒宣道会的这个牧师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了一个恩道如家的这个事工。那我自己个人呢，我很喜欢读圣经，我相信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啊，所以呢我就开始专门从事讲道教导圣经培训方面的工作。那在这一年多来，神给我有一个特别的方向，专门是从事教会的建造跟信徒领袖训练方面的工作。那从去年开始的话，没有想到就一开始就教了，已经有三个教会，一个比较资深的团契教了一个12课的信徒的领袖的课程，帮助信徒从门徒变成领袖，在生活里面去影响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的同工领导教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有关于教导，有关于教会的增长方面的事工，也有讲到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呢做基督徒做久了，侍奉会怎么样啊，失望，会受伤，会退出江湖，那怎么样能够重新能够有信心有决心走回侍奉的道路上面。 OK， 好，这些就是我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的一些特别在建造教会建造信徒方面的一些的工作。那好了，闲话就少说了，就讲到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给爱重新定位，给爱重新定位。那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想我心中对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假设呢？你们懂得爱吗？你们知道爱是什么吗？那从这个的 title， 那应该知道，我是假设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熟悉。不过，曾几何时，可能有了一些什么偏差，所以现在呢，要怎么样？重新要拉回去，重新给爱做定位。嘿，我目的是什么啊？希望我们的灵力能够得到更新，能够重新能够得到充电。哎，不晓得你看的这幅图啊，你看到什么？哎，就是看到一个妈妈抱着一个 baby， 对不对？新生的 baby。哎，这个妈妈是谁呢？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我的女儿，对不对？那个抱着那个呢，是个外孙女，对不对？生出来没有多久 ，OK。那你知道，一个妈妈要照顾一个新生的婴儿的话，哇，不容易啊，对不对？婴儿会什么啊？吃喝，对不对？拉睡哭 ，OK。多久要吃一次啊？如果喂母乳的话，对不对？你还要吃多频繁？然后可能2个钟头左右就要啦。那晚上能不能够睡觉啊？当然不行啊，也要起。OK， 那如果他有些什么不舒服或有什么需要，他能不能够跟你讲话啊？妈，我要吃奶。能讲吗？尿不湿了，不行的，对不对？你都痛得肚子哭的，所以妈妈要很细心的去观察，去照顾他。哎，做了新生婴儿的妈妈的话，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活都怎么样啊？都要全部的改变。改变了什么啊？每天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什么啊？整个社交的群体生活，对不对？哎，辛苦吗？辛苦。会不会不想干呢、啊？不会的，他愿意付出，他愿意牺牲。有时候，哎，这个 baby 都来不及了，都忘了自己了，对不对？哎，母爱伟大，我们感谢天父赐 我们有母亲去养育我们照顾我们。哦，我可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哎，你能够对别人的 baby 同样的付出同样的母爱吗？可以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我又不是他妈，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会付出同样的爱呢？那可能我会马上就说，哎，那你这个人没有爱心啊，可以这样说吗？哎呀，不对呀，我就不是他妈，对不对？我只是你的好朋友，哎，我对他这个 baby， 我怎么表达我对他的爱啊？买个玩具给他啦，买件新的 baby 的衣服啦，或实际一点，买包尿布啦给他，对不对？yeah， 这是我，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就带来我对他的责任也不一样，对不对？我对他爱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所以爱的定义就会不同啦，是不是？那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属于另外一类的社群，那我们作为信徒的话，我们对爱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这个爱的看法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影响我们的侍奉呢？到底它对我们整个的人生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正面或负面的动力呢？哎，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生活里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沮丧，哎，不要再找我了，心里面觉得很冰冷，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对教会有点失望，在考虑，我是不是应该要换过另外一个教会？有很多原因会造成你会这个样子。不过，其中有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爱上面出了问题，我们有了错误的爱。那怎么说呢？我像我举个例子，那可能是错误在哪里？第一个有可能错误在方向上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期望人家先爱我，你都不爱我，我怎么爱你呢？是吗？有时候我们期望我们能够得到的爱多过我们付出的爱。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会出问题了。另外有一个可能性的话，可能是我们爱的方式是错误，我们有我们的主观，我们有我们的喜好。我们讲一讲，到了我在美国的话，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先生就对太太做什么吗？男朋友对热恋中的女朋友要做什么吗？要做什么？送花了。这是什么文化？这是美国人的文化，光送花，随便的什么花都可以吗？要送什么花？玫瑰花，什么颜色的玫瑰花都可以吗？一定要红色的，送错了就有问题了。OK， 那如果先生说，哎呀，去买玫瑰花也不便宜啦，最便宜去哪里买啊？去 Costco， 对不对？那可能也不少钱。那实际一点，我不如送一只广东人的烧鸭给你。OK， 那还有实际一点，要好吃，对不对？可不可以？马上跟你生气了，对不对？可能明年再见了，对不对？那你明年的表现怎么样？ Yeah， 是啊，我们都有我们主观的看法，怎么样才是爱，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的喜好，就说，我记得我跟师母从前，在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之前，我们都是做 IT 工作 ，OK， 也有小小孩，做工上班辛不辛苦啊？那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呢？每一天，上完班啊，我总是觉得，太辛苦了，回到家里面的话，希望就有三菜一汤，没有三菜一汤也两菜一汤的，对不对？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叫叫二郎腿，就坐在客厅里面的沙发上面，就看一个电视。那如果太太让我这样做的话，她就是爱我了。那师母怎么想呢？我也上班啊，对不对？也是很辛苦啊。那赶着来下班了，就冲去接小孩，对不对？接完小孩，然后又弄小孩，然后煮个晚餐，什么三菜一汤，都是一品锅啦，什么东西堆进去煮 还能够吃住。好了，不要说那么多话。OK， 好了，煮完之后怎么样啊？谁洗碗呢？希望是你洗碗，你要洗碗了，对不对？跟着小孩你都搞搞，就是交给你了。那如果先生愿意这样做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爱的。OK， 这两个爱的观念有没有冲突啊？大家都是谈爱呢，有冲突吗？哦，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会怎么样？虽然大家都在谈爱，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我们要对爱要重新定位。哎，所以今天呢，在这个讲到的时候，我们要讲的三个问题，从三个方向去看爱。第一个，为什么爱那么重要？为什么爱那么重要？不过你要看到，在爱前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写什么？正确的爱，不只是爱很重要，还有怎么样？正确的爱，为什么正确的爱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我们也讲到，哎，神对爱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神认可的爱？那第三个，讲完这些理论的，最重要怎么样？要活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将这个重新定位的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活出来呢？哎，我们先讲第一个题目，为什么爱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章一到第三节。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凭着谋想着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得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于穷人，那个人怎么样？会这样吗？没有关系，我待会就讲给大家听。OK， 不晓得为什么这个 form 没有全部在 screen 里面。OK， 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哎，第一节说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那万人的方言包括什么？你会说什么话？中文、英文、广东话、俄罗斯话、阿拉伯文、西班牙话等等等等等。哎，这个人或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不简单了。还有呢？还有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的天使的话，也就是说他还会跟天上会沟通的。哎，那这个人一定是语言天才，一定是沟通的专家啦，对不对？哦，那他讲的话一定是有说服力，一定是很动听，是吗？有没有条件？如果他讲的话，他讲的动机是没有爱的话，这是怎么样？明的拢，想的拔。哇，就是他只是噪音，不值得听，没有人愿意听 ，right？ OK， 那另外一个呢？对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信徒，哎，我们常讲侍奉的能力，对不对？你恩赐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信徒，或是有个传道，哦，他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哦，那不简单哦，对不对？已经又够让人佩服了。哇，还懂明白各样的奥秘，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哦，他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知识。哎，不只是这样子，还能够有信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够移山。哎，你看到这样的一位信徒，一个这样的传道人，你会怎么样？无敌侯地，会吗？会吗？但是他行吗？他说如果他有的这些恩赐却没有用爱心能够运用出来的话，怎么样？算不得什么。那另外第三种假设的状况，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焚烧己身，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他要说，哎，我如果去做慈善的事业，我看到有人有需要，哎，我就去做。甚至呢，焚烧己身，不是说要将自己烧死，在这里呢，就在形容，就说我愿意帮人，帮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啊？不怕吃亏，愿意自己牺牲。哎，那这个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是很好，不过但是你个人你自己呢，如果你不是出于爱心的话是怎么样，对你有什么有没有益处，你所做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会不会被纪念？没有，不会被纪念，是没有意义的。哦，原来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人的互动扮演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是吗？哎，我来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哎，认识这个图片里面的男的是谁吧？我已经跟你讲了哈、哦，那是爱因斯坦。OK， 那旁边那个女的呢？那是他的前妻，是第一任的太太。哎，通常我们看到爱因斯坦的图片是怎么样？头发这样推起来的 ，Mad Scientist。OK， 哎，他跟他这个第一任的妻子在年轻的时候，很快的话关系就不太好，不过他们有一个小孩，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知道离婚了以后啊，对怎么样，对孩子影响很大的不好，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哎，怎么样两个人还可以同时住在同一个屋檐的下面，就是爱因斯坦呢，哎，他就列出来一些条件啊 ，OK， 继续住在一起的条件，第一个。他一定要好好煮三餐给他吃，帮他洗好所有的衣服，同时要打扫好整个房子，包括他的睡房跟书房。第二，啊，他不会跟他坐在一起的，在屋子里面，他也不会出去跟他，啊，去参加任何的宴会或活动。啊，第三个，哎，他跟他讲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骂他。那如果他听得不顺耳的时候，叫他停。那要怎么样？就要停。OK， 如果他再看他不顺眼的话，叫他离开，他要怎么样？就走开。OK， 就是这三个条件。OK， 这个三个条件，我问一下姐妹们，你能够接受吗？这是人道的条件吗？尊重人的条件吗？哎，你猜，他的第一任太太有没有接受？没有。跟我们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他接受，不单是这个婚姻的合约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一个合约。哎，人怎么看爱因斯坦？哎，爱因斯坦成就不简单，对不对？如果讲有史以来聪明的人的话，有人说这是有数极聪明的人，对不对？科学上面成就很高，了不起，不过不过。在他太太的眼光当中，他怎么样 ？Nobody， 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没有爱心的人怎么样？有地位吗？没有地位，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吧，没有吧。哎，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生活里面，爱很重要，不只是要有爱，有神任何的爱。才是重要。OK， 好了，所以我跟着来，我们再探讨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神认可的爱呢？神对爱的定义什么呢？当然，我们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爱的定义啦，对不对？爱的定义最好是在哪里看得到呢？最多的描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对不对？那跟着来，我们就看第四节到第七节，到底他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哎，在这个里面，它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抽象的对爱的一个定义，而是它讲出来爱里面本身很15个的特质来描述什么叫做爱。今天时间没有那么多 ，OK， 所以呢，我只是观念式的、重点式的来跟大家讲啊。讲到这个观念式、重点式的。先要讲出来，这15个特质的话，有3个的特点。哪3个特点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叫方向，方向，爱的方向是什么？指向自己吗 ？No， 是指向他人，是利他的，对不对？我们讲付出，我们不是讲自己得到多少。OK， 所以方向是什么呀？指向别人。OK，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ssumption， 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实践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实践的场景是怎么样呢？哎，我 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会得罪人的人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十五个德词的话，就是讲说，所以他强调什么？人啊，强调什么？包容。对，还有另外一个，在这十五个特质里面，他怎么样去描述的？每一个都是有动词的，然后动词是表示什么意思？有 action， 对不对？会做出来的。哎，不是一个，哎呀，你知道我爱你了，你知道 ，OK， 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有爱心的表现的话，你是看得出来，你可以听得到，你可以闻得到，你可以尝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OK， 不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很具体的。哎，好了，我们再开始讲这十五种特质。OK， 好，第一个是什么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恒久忍耐是什么意思呢？在中文里，英文里面呢有翻成是 patient 或 long suffering。OK， 那这个为什么叫 long suffering？ 那是什么意思 ？OK， 是什么意思？恒久忍耐。OK， 恒久忍耐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OK， 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我们去选择，选择什么？选择什么？我愿意去承受，而不去还击。哎，我们天生的本性是什么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不对？牙还牙，眼还眼。哎，不，但是我们如果要爱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自然的反应啊！我不要放出去喊冤，对不对？那谁谁谁对我无良，对不对？实在是没有良心，哎，我宁愿自己怎么样？自己哭泣 ，OK？ 哎，我们不会咒诅他。哎呀，这人真的坏了，这样对我。希望他大会居然会出去的话，就就怎么样 ？OK？ 对 ，No， 我们会。哎，我们不会采取报复的行动，而是说怎么样？我们饶恕，要饶恕多少次？彼得问过耶稣，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他说：“哎，当手拉枪的话，饶恕人要饶恕几次？三次。那我呢？比较厉害，我愿意饶恕七次。耶稣，我放吧。OK， 耶稣跟他说什么？七十个七十，就是说你不用算了。OK， 就是。”凡是有什么过节的话，再犯再得罪你的话，都要怎么样？饶恕。为什么？哎，我们活在罪人的当中，我们会被得罪，会被冒犯，只会冒犯一次吗？哎，不会的，冒犯完又会怎么样啊？又会再得罪你的。OK， 又来了，又得罪了，那怎么样？如果要继续有这个爱的关系，要怎么样？继续的饶恕，要恒久忍耐 ，right？ 这个是被动的爱。那另外一个呢？光只有被动的爱的不行啊，我还要怎么样？又有恩慈，又主动的去爱，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哎，我们要主动的对别人好，别人有需要、有困难，我要怎么样啊？我去帮助他，满足他的需要。那可能他不一定有什么缺乏的地方。不，我知道这样子做会对他更好。哎，那我就去帮他。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帮人呢？对人好呢？我们并不是要让人家晓得，哎，我这个人啊是大的善长成功，哦，对不对？我有多好？而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爱心的表现，让接受的人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而让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当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哎，跟着来有三个步，爱是怎么样？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哦，他也很有才华，他的成就比我多了，他站在一个优势的状况当中，于是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高兴了，哎，我就生气了。哎，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啊？不应该，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哎，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圣徒，我们每一位的会员，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教会里面的什么肢体。 OK， 如果用身体的比喻的话，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重要的器官。哎，如果有任何这些器官它能够得到荣耀得到好处，也表示说怎么样，我们整个身体有好处，也表示我的这个肢体也得到益处。哎，说我应该怎么样啊，别人好你应该觉得高兴才对。那另外呢，物质化又讲到什么，就是不要叫人家一直跟人家讲说，哎呀你看我有什么东西呢，我有多厉害呀，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些机会，都是我行吗？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讲，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领受来的，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Right? OK， 第三个，不张狂。不张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哎，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当然配得这些呢，不是你。哎，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了，但你不能。我跟你不一样。 No, 我们并没有当人一等，我们都是怎么样，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是蒙神的恩典的罪人。哎，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变成是神的儿女了。那有差别吗？没有差别，都是父神宝贝的儿女。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怎么样，一视同仁。另外呢，爱又怎么样？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情？你有做过害羞的事情吗？那是什么意思？我看中文我是看不懂，所以呢我就看英文。 NIV 的翻译的话，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那意思是什么？不要去侮辱人，不要看轻人，对不对？不要去霸人，不理别人。我们反过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我们要爱护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的荣耀的形象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爱我们，如果神珍惜我们，如果神尊重我们的话，我们能够不尊重神所尊重的人吗？不行，不行。另外，不求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哎，我就不能吃好一点，我就不能为自己想够一点吗？不是，不是。他主要的精神是什么？我们不要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伤痛上面。那同时呢，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只先想到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先想到别人。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个 party， 哎，我们吃披萨，好了，你都已经吃完你那一片了，对不对？第二个 round 要不要拿？如果你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话，你就会先怎么样？再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拿了 ？OK， 大家都拿了，我们再拿我第二片 ，right？ 或，哎，你还没有拿，或你看看是不是别人还没有拿的，你就怎么样啊？先让别人先拿，你自己再拿。哎，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教导，有个姓孔的小孩，记得啊，孔融让梨，耶、yeah, ，是啊，哎，第三个不轻易放手是什么呢？有些人他很容易就会对很多事情就觉得愤愤不平，觉得会有埋怨，那他甚至我们每个人有一个 I sue you， OK， 我一个人就不高兴，不说，甚至鸡蛋里面会挑骨头。哎，好不好啊？不好，这样的态度啊，不是一个安心的表现。哎，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用了比喻说，可能我们要像在晚上啊，我们戴太阳眼镜，都已经够黑了，再戴太阳眼镜怎么样啊？都看不太清楚。OK， 那我意思是说，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讲法。反正如果别人做法没有什么违反道德上面的事情，没有什么违背真理的事情，我们就怎么样啊？少说一点， OK， 不要事事都要随着你的心意，还是对的。那另外不计算人的恶呢，哎，就讲到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什么啊，这有摩擦啊，就很多恩怨情仇的事情，是不是？你可能跟你的什么亲近的人，包括你的配偶，可能跟你的父母，可能跟你的子女，可能跟你的上司，跟你的同事，要一串算不完的账要算，好不好啊？不好，这个不是爱心的表现，我们要将这些旧账全部去杀掉。OK， 那还有呢？爱是不是不管一切，反正他喜欢，我就帮助他成就了？不是这个样子的，爱是有标准的。有什么标准？爱不喜欢故意，只喜欢真理。哎，他有需要，他钱不够，我会怎么样？哎，那你就去 National Harbor 那个赌场去赌一手吧，可能你会运气好，你就财务的问题就可以改变了。哎，你缺钱啊，没有关系，我就教你找怎么去逃税，对不对？等等等等，你有爱心的人做不做这种事情？会不会给人家这样的建议？不会的，你对恶是一点都不姑息，你自己不要做，你也怎么样？不愿意别人得到。另外一个呢，积极的是怎么样？你个人自己要诚实，自己要怎么样？要真实。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是圣经，是神的话，那是真理。我们要凡事按照真理而行，包括我们对人爱心的表现。哎，好，另外一个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是什么意思呢？跟人之间的互动，他降到我们手中。哎，凡事包容。哎，有时候有人会犯错的，那你就怎么样啊？嘿，某某某某，他又出事了。OK， 就这样。哎，我们如果有爱心的人，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说不要说，不过，如果你不是当事人，你不是受害人，你也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人的，那怎么样啊？听到的话，传言就止于你这里了，就不要再说下去了。甚至可能你会跟那个告诉你的人讲说，啊，以后这些事情啊，不要再传出去了，对不对？哎，我们的罪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恨恶罪恶，不，但是我们对犯罪的人是怎么样？我们爱罪人，我们要给他机会。OK， 那另外呢，凡事相信是怎么样？如果有人被指控，哎，他出了问题，他犯了错，哎，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他是我们是 assume 他是 innocent， 他是无罪的 ，until proven guilty，right？ 除非有确实的证据，要不然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继续的相信他。哎，万一真的有证据确凿了，那他真的是做了一些错事、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就算了，不理他。然后我们对他还是抱着希望的。哎，其实我也是罪人，神给我有第二次的机会 second chance， 我也求神帮助他，给他 second chance， 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哎，是的，他能够可以更好的。那最后一个呢？凡事忍耐。那这个忍耐的话，跟前面的那个忍耐呢是不太一样。这个英文呢是 persevere。可是第二的话，就是你要沉着，你要坚韧，好像在战场上面，战场上面的话，枪林弹雨 ，OK， 很危险。但是怎么样啊？作为一个士兵的，还是勇敢的去冲锋陷阵。是在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实践圣经教导我们的爱心，是很容易会受伤的，很多困难，很多的挑战的。我们要怎么样？不屈不挠的，继续去爱。是，你可能说，哎，同事要讲个十五个特质，实在很难记住。不，我说，哎，我们最起码要记住这四个。这四个是什么？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我们要消极的爱。 爱是又有恩赐，我们要积极的去爱。爱是不喜欢不义的，我们是要有道德的去爱。爱是只喜欢真理，我们要按照真理去爱。这四个记住：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哎，刚才来最重要了。哎，我怎么能够实现这个重新定位的爱呢？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重新定位的爱呢？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如果爱这些十五个特质都使得方向是指向别人的话，我们实现这个爱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自己啦，我这个人呢，这个人会自私，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我们要学习舍己。有些经文我们就来念，好吧？来，耶稣要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这里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啊？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背起谁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吗？不是，不是，是我自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十字架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就像我钉死啊，对不对？钉死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就要将我自己放下，不要眼光永远注意在我自己的身上，不要一直一天大钟的密要讲到我的权利，对不对？我应该怎么样？哎，一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呢，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当然我的行事为人就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标准行事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有个作用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我们要谦虚的去服侍别人。是我们刚刚也念过的这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徒有一个新的命令，对不对？这个新的命令是叫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来我们是爱的。主耶稣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舍己，才能够活出来。另外一个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忘记。不是说你不知道，只是怎么样呢？有时候太忙了就忘了。哎，有时候看连续剧看的太多了，对不对？这个爱的定义就会搞错了，就会模糊了，对不对？有时候这情绪太高涨了，对不对？哎，就忘了。那怎么样啊？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信徒，可能你也已经有在这样做了，可能在家里面有这个爱天的装饰品，对不对？可能是一个竹帘，有些现在的话，在这个 smartphone 的话 cover 也有这个爱天的在上面的，那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这条歌《爱的真谛》，对不对？有些用诗歌来提醒自己。是的，当我们比如说两夫妇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哎，不要忘记转头看看那个爱天的装饰品，一看到什么？凡事忍耐，凡事包容，那你就怎么样啊？就不要再说了，对不对？哎，真是拿起这个smartphone 就要打电话，哦，某某又出事了，再看看后面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对不对？哎，就不要再说了，等等，哎，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再将我们这个心态、做事的方式会调整回来的，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哎，总之啊，有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啊？你想爱就可以爱的啦，我就是不能够啊，我就是不想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哎，有些人就是看来就是不顺的 ，OK， 虽无过犯，但是面目可憎，不就是跟他的没有 chemistry， what can I do？ OK， 不，另外有些人是很难相处的。什么事情都是要照着他的意思做，好，跟完他的意思了，跟完。 进了，他还会进到里面跳骨头的，那怎么办呢？能够爱他吗？哦，难了啊！有些人就是你的敌人，专门跟你抬杠，盯着你，那怎么办？能爱吗？太难了。啊，另外还有第四类的人，有些有困难的陌生人需要你帮助，容易去爱他的吗？都不认识他的，怎么办？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跟你很亲近、很亲密的人。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有困难的陌生人，可能在当我们，我举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学生工作，现在有新来的学生，其实实在是不认识他的，对不对？有时候你就要帮他做车夫啦，载他啦，那他也找apartment啦，去买菜啦，等等等等的这些，你要改变，要调整你的生活，才能够去帮他，对不对？能帮他吗？能够帮多少个呢？等等这些不容易，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对吧？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祷告，求神改变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办。是的，是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出轨，有时候让我们觉得侍奉无力，对人、对教会失望，很多时候都是爱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爱，正确的爱能够更新我们的人类，能够给我们能力，能够给我们喜乐，能够给我们平安，能够给我们希望。是的，重新的定位的爱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就在刚刚我们所讲过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4-7。我最重要不只是理论，要活出来，要舍己，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祷告。那我不知道现在在你生命的时刻，你在人生里面碰到有什么样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你的爱正确，你的行动带有爱心吗？你需要给爱重新定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静静的思考一下，在你最近的人生生活里面，对有些事情你的表现是什么？有爱心吗？也用正确的爱心去回应。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在一个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立志，主啊，是的，我需要在爱的这个事情上面重新回应。我知道在周遭有些人我没有办法爱他，主啊，你帮助。现在不知道我们在这个面前，我们谢谢你，是吧？你今天赐下哥林多前书13:3这个爱篇，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爱与人互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行。主啊，帮助我，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爱。我们再来感谢祷告，来说奉